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获知12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江西女监使用老虎凳、吊绑、毒打等酷刑迫害姚爱英，探望病人被冠破坏法律实施，四川6位老人被监视居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1至6月获知有120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离世，他们中有大学退休副教授、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警察、建设银行支行业务经理、工程师、财政局职员、中学教师、中医院医生、优秀护士、优秀厨师、国家2级象棋裁判员等社会精英人士。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分布于中国大陆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善良群体一直在执行着江泽民制定的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死了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2023年上半年，有14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派出所、洗脑班、监狱、非法关押中被迫害致死，106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期骚扰迫害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法轮功学员姚爱英女士被当局网判3年3个月，在江西女子监狱长期遭受高压迫害和酷刑摧残。2022年12月出狱时，浑身伤痕，左胸受伤，呼吸困难，整个人完全脱相，瘦骨嶙峋。回家后，他又遭社区等人员骚扰，目前生活艰难。姚爱英现年59岁，原江西酒厂会计。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原来患有的偏头疼、神经衰弱、肩周炎等多种疾病都好了，心胸变得宽广，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后，姚爱英曾于2003年、2009年两次遭非法判刑，刑期共计7年多，在江西省女子监狱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酷刑迫害。2019年9月至2022年12月，姚爱英再次遭冤狱迫害，在女子监狱被施以种种酷刑摧残。2021年3月，江西女子监狱专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教育科女科长胡瑞华，从各监区、各部门调集了心狠手辣的所谓精英，包括男性人员，预备了各种刑具，组成了高压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攻坚小组，对5名不肯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女学员进行酷刑高压转化迫害，其中包括姚爱英。监狱人员将她24小时绑在老虎凳上折磨，以及24小时双手高举吊绑在床荡上，在鼻孔上、嘴巴上抹芥末粉，不准小便，只能尿在裤子上。在连续3-4天的时间里，通宵不准姚爱英睡觉，只要她稍一闭眼，2个包夹犯人就对她进行推搡，并且对她全身上下用力的拧、捏、抓。重重高压下，姚爱英渐渐神志不清，处于痴呆状态，被强逼抄写了一份转化的三书，还被强逼参加洗脑学习。之后清醒过来的姚爱英向监狱递交了严正声明，表示自己要坚定信仰，兼修大法。这种正义的行为引起了恶人们的恐慌，他再次遭到残酷迫害，包括连续多日被熬鹰罚站，白天在车间里挂靠，整天不准大小便，炎热的盛夏不准洗澡，车间里缝制羊毛衫的线团、扬尘及汗水粘结全身，臭味难当。这种迫害一直持续到监狱出现新冠疫情的2022年3月底。接下来的时间里， 因姚爱英抗议监狱对她的迫害，又多次遭到狱警及他们指使的犯人毒打、野蛮灌食、不准大小便、吊挂。姚爱英的左胸被一肥胖犯人严重压伤，很长时间呼吸困难，触摸即有痛感。他还被监狱强迫每天完成高额的奴工劳役。长期的高压酷刑摧残，姚爱英被折磨至浑身伤痕，呼吸困难，行走艰难，整个人瘦得脱相。2022年12月，姚爱英冤狱期满，从女子监狱回家，又被街道和片警骚扰。3年3个月的非法关押期间，姚爱英的社保养老金全部被非法剥夺。目前，姚爱英的生活面临着重重的艰难。据明慧网报道，6月1日，四川泸州市法轮功学员张前怀、周世珍、彭共书、李友群、王三姐到刘玉平家中看望其生病的丈夫，正准备离开时，被数名便衣警察堵在门口。这些警察都将胸牌反扣，不让人看见其真实姓名，只有带队的自称是江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人，胸牌上显示的姓名叫王欣欣。警察不准法轮功学员离开，并当场拿出所谓的行政传唤证，传唤证上有在场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字，传唤的借口是所谓破坏法律实施，扰乱社会治安。他们又调来女警，强行对每位女法轮功学员脱光衣服搜身，随即又对房主非法抄家，抄走法轮功书籍、墙上挂饰等私人物品。这六名法轮功学员年龄最小的有66岁，最长的已80岁以上。警察把他们带到派出所，分别审问、记录，并逐个非法抄家。过程中，警察拿着所谓行政传唤证、搜查证，只是虚晃一下，并没有交给当事人一份。个人被抄家抢劫的情况不清楚，被抄家搜走的东西没有当面清点及出具清单，抄走的物品清单也没有给当事人一份。六名法轮功学员都不配合警察的非法问讯，并拒绝在笔录上及非法监视居住书上签字，直到第二天他们才被放回家，但全部被非法监视居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4周年，拉斯维加斯学员举办纪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7月9日傍晚，美国西部拉斯维加斯的法轮功学员们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举办720系列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向游客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拉斯维加斯大道是世界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地标街道，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超过3000万。当天的系列活动包括集会、游行、法轮功功法展示和烛光夜道四个环节。络绎不绝的游客和行人被现场庄重肃穆的气氛深深感染，纷纷停下脚步观看展板，接过法轮功学员派发的资料认真阅读，并在解体中共的征签表格上签名，表达对学员反迫害的同情和支持。一位学员在集会上发言，回顾法轮功学员历经中共24年的残酷打压，不仅没有倒下，反而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同胞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不再与其为伍。两位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游客被学员现场练功宁静祥和的场面深深吸引，主动跟着学员学练打坐。练功后，他们表示感觉肠很清澈，身体非常舒服。当地居民罗伯特是从事大型工程建设行业的，曾在海军服役7年。学员告诉他有关中共迫害的真相，说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详情时，他的眼泪一滴一滴落下。他说，我要为他们抗争，不停地抗争，他们的信仰妨碍了谁了？凭什么可以夺走他们的性命？罗伯特在征签表上签名，并拍下每个展板和横幅的照片，说要放到他的社群网站和朋友圈。他说，你们很有勇气，很不容易，你们这样做非常好，我会尽我所能，就像你们尽你们的所能在做一样。我要把法轮功的真相和中共的邪恶告诉更多的人知道。来自波士顿的一对西人夫妇告诉学员，我们知道法轮功，我们也知道活摘器官是中共干的，中共非常坏，中共的邪恶我们了解很多，我们一向就是这样，中共说什么是坏的，什么不一定是坏的，中共说什么是好的，什么也不一定是好的。就像中共说法轮功不好，我们根本不相信，我们知道法轮功是好的，100%的支持你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90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3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新经文能不能在常人中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4日。师父写给世人的两篇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1月20日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4月17日发表以来，明慧编辑部持续每日收到来自大陆的有关来信，主要分三类。第一，可否大面积发放，争执不下。第二，有些人大面积滥发。第三，当面讲当面给太慢。同修慎重对待经文的发放，是修炼人善念理性的行为，但并非一个能不能发放的简单问题，而是师父已经有了安排，我们是否能够理解礼物，是否能够接受。我们老学员都知道，新经文发表都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针对学员修炼中需要解决的有一定影响面的问题。上述两篇短文是写给世人的，那么也会针对世人得救的需要，正法进程向法正人间过渡这个时间点的需要。这两篇短文在海外的发放只有少量印刷品，其余都是让有缘人自己上特定的网站去阅读、收看、收听。大陆学员想发给大陆的世人，则需要大陆同修自己酌情做好，并且根据各自的条件，因人制宜，因地制宜。我们救人是以效果为重，而不是以自己的心情为重，以发了还是没发，或者发放的数量为重。可以多问自己几个问题，例如，如果滥发，发放的数量虽然可能不少，却很少有人阅读，甚至大多数人根本没看见，不知道内容就随意丢弃，那是在救人还是在造业？如果不发，大陆的世人是否少了一个正面认识大法真相的机会？如果面对面讲，面对面发，自己觉得太慢，心情无法满足，那种心情是否真的理性为他？我们都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 功在师父。学懂什么是修炼，如何修炼，是个长期需要面对的课题。因为修好的一面隔开了，剩下的人的一面还是人，不会修。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法，同化法。在经文发放的问题上，我们大陆同修不仅要听凭师父的安排，还需要在提高心性、悟性，不是猜夺和妄断的过程中，从法中得到智慧和启示，静下心来向法中求，才能一点一滴的悟道。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修，虽能做到坚持学法，甚至学法很多，但并没有在提高心性上真正下功夫，而大法修炼重在修心，直指人心。只有不断对照大法，提高自己的心性，特别是在矛盾、不安、磨难中，如能平和地对照大法，查找出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和观念的障碍，心性就会提高。知道如何修了，心性在不断提高，就不会再事事困惑，或经常无所适从，或学人不学法，也不会自我膨胀，自心生魔，走向反面。海外佛学会需要负起责任，带领学员修好。在中共的迫害持续期间，大陆没有师父指定的佛学会总协调人，但大陆同修们自发组织的学法小组和项目小组，也是集体修炼的环境，也能营造成重视学法、重视修心的良好环境。救人能做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我们的修炼状态。明慧编辑部，2023年7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讲真相，整体配合力量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30号。自修炼以来，我也从初得法时的学生成为人妻人母。我唯一不变的是对师父的坚信，对大法的坚信，对修炼的坚守。回顾过去的修炼之路，选取使我印象深刻的经历呈现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整体配合力量大。2020年4月， S 同修等几位同修讲真相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被非法抄家，几名同修被非法关押， S 同修走脱，警察绑架了 S 同修的丈夫，关押构陷到法院。我们在信箱看到邮寄真相信和发正念的通知后，没有丝毫犹豫，小组同修立即行动，从明慧网上下载了专门给办案法官的劝善信。为了让信顺利寄达，我借鉴明慧网上同修交流的经验，在信封右下角打印上红色的某某律师事务所，邮寄地址用小四号送体打印在白纸上，用切刀切好后贴在信封上，这样看上去就像是律师事务所发给法院的公函，一个邮筒放五封也不会被拦截。当然，整个寄信环节也很重要，每一步都要用纯净的心态对待。我还在网上下载了同修们写的劝善信，手抄写寄给法官，抄时我感到了师父的加持，我的身体暖洋洋的，写到凌晨一点也不困，字体很美观，同修看到了以为是打印的呢。寄信前对着信发正念，让所有看信的人都记住法轮大法好，不要迫害大法弟子， 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小组同修每个人都主动去寄信，两位老年同修算计着邮递员开信箱的时间寄信，在寄信时智慧地躲开摄像头，一个信筒尽量不超过三封信。下班时我绕到一个很远的邮筒，偏巧那天下雪还堵车，我只好步行在大风雪中去寄信，虽然冻得发抖，但按时发出了信，我很欣慰。过了两个月，偶然听到反馈，法官对 S 同修的孩子说，让你妈不要再寄信了，你爸爸确实无辜，但我也不能不听上级的，你爸爸在看守所待多久就判多久，这样几天也就回家了。后来果然是这样， S 同修的丈夫不久就回家了。本地国宝头目多次迫害大发弟子，同修们写真相信，打真相电话，当面讲真相，国宝头目都不收敛。我们正愁找不到国宝头目家的住址时，师父安排外同修知道了相关信息。我们首先在明慧网曝光该国宝头目，然后坐不干胶出了一期当地的真相特刊，最后我们要给他的家属写真相信，把他做的坏事曝光给他家人，内容必须很善才行。我辗转找到文笔好的 X 同修来配合， X 同修我没见过，他同意写，但要用七天，还说国宝头目的孩子太小，别给孩子写信，不让同修做其他举动，如国宝头目不改再继续揭露。实际上 X 同修的信过了半个多月我们才收到，内容和我想的相差甚远。外同修看了也不是很满意，提出了修改建议， X 同修同意，但不许我们改，要自己改，这样修改沟通又过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期间，该国宝头目又骚扰绑架了三四名同修，非法抄家送拘留所。我的急躁心、怨恨心、证实自己的心都出来了，我向内找，找到依赖同修的心，自责如果自己写劝善信发出去，同修就不会被迫害，埋怨 X 同修写得不理想又慢，还不让别人改，不让我们粘贴发特刊，白费我熬通宵做出的真相不能用。我突然想起外同修说过不坚持自我，无条件配合整体那种平静的修炼人状态，于是我放下一切人心，冒出一个人心就产出一个，正念加持 X 同修写好劝善信，加持国宝头目选择美好的未来。劝善信修改完后，我们马上打印封信，全程戴手套操作，不留下指纹，又发正念加持送信同修安全来去。星期天送信时， M 同修近距离发正念，小组其他同修在家发正念加持。四天后，被国宝头目绑架的同修回家，没被继续迫害。后来该国宝头目有所收敛，很长时间没有再迫害同修。我的体会是，只要国宝头目不再迫害大法弟子就有救了。我做的真相信是否发放不重要，不该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真相信的内容，也许有瑕疵，但是我们心行到位了，师父会做最好的安排。师父在讲法中说过，大法弟子如果整体协调配合好，做事力量大。在这次整体配合揭露当地邪恶的过程中，我感到了师父的时时看护，我们有愿望师父就安排，配合的同修中有认识的，有素未谋面的，还有新学员，每个同修都放下自我，破除常人的观念，分工有序，修心为他，按照师父的大法去做事，就会收到神奇的效果。比如送信时想，如果下雨打伞就会挡住摄像头，果然天下雨了，还有许多心想事成的事。第二部分，慈悲讲真相。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法正人间狱》中说，对大法行恶者下无生之门。警察也是高层来的生命，相信大法能救了他们才冒险来到这里，如果对大法行恶后果惨重，眼下向法正人间过渡，如何救这些公检法众生也是我一直考虑的。在生活中我留心收集警察的信息，有电话号码的就请海外同修打真相电话， 有地址的就主动给他们写真相信，而不是等到他们迫害同修才写。做的过程中用善心对待他们，还在发正念时专门对公检法人员的主元神劝善，解体干扰他们了解真相得救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坚持两个月每天中午去市公安局近距离发正念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把市公安局所有警察的主元神调出来给他们讲真相。无论三伏天的酷暑还是大雨滂沱都不能阻挡我。过程中我真的感到师父的看护，三伏天感到凉风习习。那段时间没有看到市公安局警察迫害同修的消息。刚解除封城后，我和 M 同修开始面对面讲真相。疫情自保中，世人很愿意接受真相。M 同修观念少，能直奔主题。偶有对世人心结不会开解，我再去补充讲解，我们互相配合默契。每天我们互相鼓励着，出去一次两个小时，最低目标是劝退五人。我们不执着数字，随机而行，每天路线服装不固定。出发前我们求师父把有缘人送到身边，回家再感谢师父的加持。我们一路发正念，解体所到之处一切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因素，每次劝退都超过五人。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我们按照师父的讲法去做，坦诚善念为他，真诚地与人们唠家常，娓娓道来，智慧和灵感就如泉水一样不断地流淌，众生就像在等着我们一样。一次我和 M 同修刚走到一个小区，天阴要下雨， M 同修要走，我说从那个门穿出去。这时迎面走来一位老者，我们一问路，老人热心指路，我们顺势讲了真相。他说没听说过法轮功，不知道三退。老人今年快90岁了，是个高级工程师，还是中共党员。他想在下雨前出去买菜，正好遇到我们，接过九字真言护身符，他开心地去买菜了。我是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突破依赖心、顾虑心，逐渐主动去讲真相的。一天我用明慧电台中正法修炼交流栏目中学到的同修的方法和一位大伯说，您知道吗，这场瘟疫是江泽民迫害修炼人招致的天成。接下去效果很好，大伯也很厌恶江泽民和中共邪党，水到渠成的就三退了，并接受了真相期刊和大法真相护身符，答应回家给孩子们看。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只等我们去动动嘴跑跑腿。当放下怕心、私心等人心，以纯净的心态去做的话，一切就顺理成章。我们所做的就是按照大法修自己，同化大法，找到本性的真我。同修们，别浪费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时间，我们要抓紧救人。非常感谢师父将弟子救度，给予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殊荣，教给弟子怎样去修炼。弟子25年修炼路上的每一步都浸透着师父的心血和辛苦，弟子再次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年同修说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日。我今年78岁，修大法28年了，面对面讲真相13年了，沐浴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之中的我，身轻如燕，精力充沛，始终坚实平稳地 走在修炼路上，讲真相，救度众生。一、学好法，改变家庭环境。以前转法轮我只是朗读，但从2018年2月我开始背转法轮。背完第一遍用了8个月时间，第二遍只用了4个月，后来就3个月、2个月、1个月就可以背完。背法时能深深感受到大法带来的能量，从丹田流入至全身，感觉美妙神奇。随着不断背法，讲真相时众生蜂拥而来，救人效果事半功倍。而当我背诵红银诗句时，书中那壮丽殊胜的景象也会显现在眼前，鼓励着我。做师父的真修弟子真是幸福幸运。除了学法，我还要经常阅读明慧周刊等。我晚上只睡2个小时左右，但是第二天骑电动车出门却像飞一样，精神状态很好。早上练功加发正念4个小时，即使有时会有些特殊变化，但是5套功法我从不打折扣，因为这是师父安排的，必须做好才是信师敬师。我不断的学法，悟道的理越来越多，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宽容、忍让、慈悲、祥和。有时矛盾也会突然出现，比如在家庭中，由于受邪党谎言的毒害，老伴儿干扰我正实法，反对我出去讲真相，他自己也不听真相，甚至对我大打出手，干出不敬师不敬法的事来。我给他讲真相，他恶言拒绝，与我争吵不休。有时我心性也不到位，想要反击他，这时师父的法在我脑中响起。师父在红银三少辩中说，如欲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这时我心里一惊，我这不是和常人一样了吗？争斗心、气恨心、急于救他的干事心、救度不了他的害怕心，找出了这些可怕的心。就是这些可怕的人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才造成的没完没了的干扰迫害。师父看我找对了，一下子帮我拿掉这个像顽石一样的败坏物质，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清新、舒畅、亮堂，善念油然而生，没有了怨恨，也去掉了很多情。慢慢的，我们吵架减少了，家里的氛围也比较祥和了。后来疫情来了，老伴儿感染了，我又给他讲大法真相，这次他接受了。我说，只有师父能救你，你以前做过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事，你快向师父忏悔，请求宽恕，将功赎罪，从心里退出党团队组织，发表严正声明。他同意了。当我把声明发出去的当天早上，他就能下地做早餐，一下就康复了，是师父救了我老伴儿。大法的神奇，师父的宏大慈悲，解体了党文化对他的羁绊，他不再反对我出去讲真相，路上、宴席上都任由我给众生讲真相。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他与我们一起学习了3遍，还把《九品共产党》和师父的新经文带给他弟弟学习了3遍。二，讲真相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10多年来，无论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或是邪党的所谓敏感日，我都要出去讲真相救人。冥冥之中，好像有人在等我一样。因为我心里装着众生，不出去我就会心里着急。一次正在抱轮，天目看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20余人横排站着，有3个人面向我。 看着他们，我莫名的哭了。我悟到这些生命是在求救呢。我简单的吃过早餐，骑上我的小车子，就开始穿梭在大街小巷，讲真相救人。记得那是当月的15日，一路上我发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听真相的邪恶因素。看到世人们都戴上口罩，还打预防针。我告诉他们，瘟疫是神安排来淘汰中共邪党分子的和与邪党走在一起的人。中共历次运动杀人无数，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教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现在我告诉你们，在大疫情之下保命的方法，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远离瘟疫，保平安。这时我听到一个洪亮清脆的声音，我退，我是一名乡镇干部，入过党，以前我舅舅多次劝我退党，我都没退，今天我听明白了，也看清了他的流氓本质，留着他就是祸。我用实名退，我叫彭某某，今天退了保平安。他还说他看过酒瓶，句句是真。我告诉他们，现在有超过4亿人都做了三退，选择美好的未来。接着又不停的有人说，我退，我退。此时我送上一份真相资料，嘱咐他们回家好好看，数一数，有23个人明真相得救了，有几个人因为没有得到酒瓶很遗憾。我又想起了早上天幕看到的那一幕，果然众生在等待救度。还有一次，那是2022年4月25日，正是邪党的所谓敏感日，我在一个公园里讲真相，本来一切都很正常，但当我跟一个正在扫码共享电动车的男子讲真相时，我刚提到法轮功，他看我一眼，并拿出手机来。我猜他可能是便衣，我便骑车快速离开。我发正念，清除此人背后的邪恶烂鬼。回家后，儿子问我说，妈妈，你被人举报了吗？他们问你去公园干什么？我说，去公园还要向他们汇报吗？三天后，镇政府办公室和社区来了4个人到我家，分别做了自我介绍后，我心里想，要救他们。我对他们说，请坐，见面即是缘分，你们就来听听真相。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唯有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另外，我还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讲完后，他们中一人说，共产党是该倒台了。我又接着说，现在瘟疫四起，你们是被谎言蒙蔽，还在为中共卖命的最危险的人。你们听明白了吗？快快三退保命吧。他们说，明白了，明白了。然后纷纷三退。他们还说，不虚此行啊。他们好像完全忘记了自己来时的任务，后来他们说还有事儿，就走了。三，真相是救度，真相是希望。我讲真相一直注重世人的理解程度，经常是换着不同的内容和方式，恰到好处地跟世人讲。他们很多人明白真相后，经常跟我说，自己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神奇的是，自己的胃病好了。有些说三高没了，有的又说脊柱骨坏死都好了。还有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说，他常念9字真言，儿子女儿都考上重点学校了，一个是省状元，另一个是代职在读博士。另外有一对夫妻多年不孕，做了4次试管婴儿都没有成功，常念9字真言，这次自然受孕后产下8斤重的胖小子。 我听他们这么说着，心里为众生能明真相得福报乐开了花。一个村干部，我见到他，告诉他疫情3年多死了4亿人，还要淘汰1亿人，瘟疫才会结束。他说，这个我相信。我接着说，大法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是创世主在告诉世人，人类面临巨大危险。我们大法弟子20年来传递真相，告诉人们三退和成念九字真言，就可以帮助人们远离瘟疫保平安啊。这下他又不信了，叫我走开，说什么共产党给他开工资。我告诉他真相，说共产党没有给你开工资，你现在的工资是你自己辛苦付出应得的。爱国不等于爱党啊。我送你一本《九评共产党》和《为什么会有人类》，回家看看吧，你就会明白共产党是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邪灵，他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这时他突然醒了一样，说，我叫某某，用实名退了吧，还有我家人某某一块退了吧。我告诉他，要跟家人讲清楚真相，家人同意了才有效。他同意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看到众生能得救，我也开心地笑了。真相是救度，真相是希望。在这正法进入尾声的关键时刻，让我们都扎实做好3件事，展示神赋予我们的超常智慧与能力，兑现史前的誓约，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得救的世人成了活传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3日。修炼前，我有多种疾病，先天性心脏病、萎缩性胃炎、全血减少、偏头痛、气管炎、脑神经衰弱、长期失眠、美尼尔氏综合症。修炼不到1个月，百病全无。我这个出了名的药罐子，20多年来从未问过医，吃过药，体重从80多斤增加到现在的120多斤。学生们见到我，几乎都说比20年前有精神、年轻。因此我自然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便一一地给他们讲了真相。在讲真相初期，我都是散发各种小册子、天赐红符等等，给有缘人的一封信、神韵光盘等。随着正法形式的要求，需要面向世人讲真相，我面对面讲真相，大部分是亲友、同事、同学、学生。我们家亲戚比较多，武汉、深圳、黑龙江、南京、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在疫情之前，每年总有几波人来我家小住，来的客人基本上都三退了，学生就更多了，全国各地都有。我先生和我离退休前在高校工作，每年大小聚会最少4次左右，有教授、校领导，有军级、师级、厅级、处级、教师等不同阶层。每次讲真相，我先生都抢着讲，他虽未修炼，但非常信，他成了主角，真的，他讲的比我到位。有的学生说，我们又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似的，听得很认真。先生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听了的人都爽快地退了。有一对教授夫妇，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两位在那里旅游，在山顶时突然地动山摇，山崩地裂，山体滑坡，人体被埋没，哭声喊声哀嚎声一片。他们在惊慌中想起了身上的护身符，立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定睛一看，石头像长了眼似的绕过他们。原来满山的人已经不堪目睹，他们在师父的保护下毫发未损，很快到了安全的地方，返程直接坐飞机到我家。他们住在另一城市，一进门直奔师父佛像前跪拜师父，感谢救命之恩。第二天他们这帮同学小聚，他俩讲述了得救的情况，每位同学都对师父敬佩，都说师父是真佛，法轮大法太伟大了。另一位女高级教师，以前的学生，住在另一城市，2021年5月份打来电话说，我是从死亡线上活过来的。4月份一辆大货车把他撞飞出20多米远，面部着地，司机吓坏了，路上的行人都说完了完了，人已昏迷，送市医院抢救，做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是软组织受伤，面部擦破皮，牙龈出点血。司机耷拉着的脸精神起来了，医生及看热闹的人都说神了，按照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这样，定有老天爷保佑他。这时他脑子已经清醒，人们讲的听得清楚，他想起了2014年毕业40周年聚会时，老师给了他护身符及资料，并做了三退，随即默念九字真言，不断的念，住了三天医院就出院了。他说他很感激大法救了他，因此他也成了活传媒，在微信里把他得救的真相都发给他的同学及他群友。2021年9月，他同班的有8位同学和我们小聚时都三退了。前几天打电话说他一个朋友生病住院了，是信佛教的，问我能不能给他讲法轮大法好。我说可以，就是要讲到位。上周又打电话说，最近左右邻居都感冒，他家安然无恙，太感谢了，感谢伟大的师父，并要我再给一些资料。我说好，我很快准备了各种资料，护身符、平安符、便携式插卡音箱、收音机，可以插 U 盘，可插双内存卡，通过快递寄给了他。还有一位是招商场的小老板，夫妻俩早就明真相三退了，他俩一直在帮我们做大法红传的事，从2009年起就在柜台上播放神韵晚会碟片，几乎只要听到音乐声的世人都会停步观看，都喊好，并向他们讨要录像回家看。就这样，有神韵碟片的那几年，他们发给世人的比我发的要多得多。每年中国新年前，他们帮我们发对联，前年对联比较多，他就送了一大批到乡下发给农村的乡亲们，并经常帮大法弟子下载资料等。他们的服务态度好，服务周到，生意做得红火，全家幸福安康。有一位要好的同事，2002年就给他讲真相，也看到我修炼的变化，就是不听、不信、不退。有一次我们事先说好的，一个同修配合和我一起给他讲真相，可能能把他说退了，哪晓得他一反常态，在我家就翻了脸。我笑着说，对不起，一切你自己说了算。缓和了一下气氛，我心想定会救了你的。就这样到我家玩时，我还是讲，就这样月复月，年复年的讲讲。 终于2018年的一天，他笑了，酒瓶要了，护身符要了，高兴地退了。另一位学生70多岁，退休前是单位办公室主任，从70年代起一直相处很好，互相经常走动，但只要给他讲真相，就沉着脸不吱声，但并未影响走动。一次次的劝退，一次次遭拒绝，他说他是彻底的无神论者。2021年元月，他见证了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严重脑血栓能在不到三天的时间痊愈了，他固执的脑袋180度大转弯，服了，信了，退了，什么资料都看了，真的得救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黑暗中的灯塔，大法弟子最信赖的家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8日。那是在1999年425中南海和平大上访之后，中共720彻底公开迫害大法之前，我从练功点的一位女同修那里得知，海外有一个大法弟子们办的明慧网，可以浏览国内外同修们最新的消息和大法的形式。1999年425之后，形势变得有些诡异，当时我还年轻，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想到中共会很快就发动对法轮功的大迫害。记得练功点的一个年长的同修说，共产党肯定不会对这事，指425和平大上访，善罢甘休，因为年轻不经事，当时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所以没有迫害的概念，脑子里全是425和平大上访宏大慈悲的场面与记忆。听到那位女同修说她自己上了明慧网，她家里有一个台式机可以上网，当时在国内中共还没有大规模建立防火墙，她说电脑只要能联网就能上海外网站。当时我很羡慕，那时电脑属于高端消费品，个人有 PC 电脑的还很少，我就想着我要是能有台电脑就好了，可以上明慧网看看上面到底有啥消息，同修们现在情况都怎样了，他们都写了啥。后来那位女同修离开了当地，还没来得及在她那儿上明慧网，这根线就断了。720发生的时候，大陆的电视广播里铺天盖地都是对师尊和大法的诽谤，练功点的辅导员片长都被抓走了，有的放回来了也不敢接触人，原有的师父经文的发行渠道停止运作了，单位、派出所、居委会轮番的找练功点的同修们施加压力，不让上访，不让联系，不让集体学法练功，同修间的传递信息和经文很费劲。那时悟性有限，就盼望师父能有新经文发布出来，结果当地出现了假经文，假经文风波之后， 我们当地的同修就更想上明慧网，因为大家觉得明慧网上一定有最真实的资讯，最准确的消息，正法的形式，上面可能还会有交流国内同修该怎样做。海外同修肯定会通过明慧网跟国内同修联系和切磋，因为当时国内很邪恶，同修很难得到真实信息，像是在漫漫黑夜中步履蹒跚，上明慧网就成了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和愿景。记忆中，那是千禧年的春天，我进入一间网吧，那时网吧属于新生事物，刚兴起，进去不用身份证，一小时只要交一两块钱。我顺利地坐到一台电脑前，打开网页，开始搜索代理服务器，因为事先找好了通过代理破网的方法，按照步骤一点点找，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用的代理地址。不长时间就打开了明慧网，看到了师傅的照片，当时我高兴极了，终于能看到明慧网了。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控制着自己的表情，尽量不让周围玩电脑的人看出我有什么异常。我至今还记着当时的兴奋，记着看到了师父出的新经文，这是我第一次上明慧网。在那个中共迫害法轮功最邪恶的时期，那是一种既惊险又幸福的体会。在茫茫无边的黑暗中，没有了路的尽头，突然看到了一束强烈的光线透过来，在那个同修被间隔、黑白颠倒的时代，亲朋好友听信了谎言，对你横眉冷对的时刻，心中万分孤寂的时刻，明慧网宛如荒漠中的绿洲，黑暗中的灯塔，是我们最值得信赖的家园。此后不久，我有了自己的电脑，周围的同修也陆续有了电脑，我们当地同修就再也没跟明慧网断过联系。每天我们都要看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也因为每天都能看到同修的交流，所以虽然当时中共迫害得很厉害，同修见一面都很难，但我们没感到孤独，我们觉得有那么多同修都在坚定地修炼，我们背后有强大的力量，我们跟来骚扰的人也能理直气壮地讲修炼无罪。即便是在被邪恶迫害、电脑被抄走、被塞进监狱迫害的期间，脑子里一直想的是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尽快购置一台电脑，找谁谁谁拷贝一个破网软件，以最快的速度翻墙上明慧，基本上都尽如心愿。被迫害回家后一周内基本就完成了整套动作，购置电脑、安装系统、加密、破网，又能和法轮大法明慧网连在一起了。永远是纯净而又熟悉的界面，师尊慈悲威严的照片，同修朴实真诚的交流，明慧网这个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心灵灯塔，亿万大法弟子坚守的信仰阵地，将在亘古更新的宇宙中永放光芒。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